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星期二， 现在是清晨6点， 这里是FM96.1的湾区早班车， 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是我的搭档斯蒂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Steven。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还是由我们四个人为您陪您度过。 然后在我旁边的是好朋友老易。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 在我旁边呢，是我们DJ Echo 的徒弟小一烈。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第一次当DJ， Echo 这家伙今天出去玩去了， 让我临时这个 学习了DJ， 然后呢今天我给第一首音乐给听众朋友带来了加州 Love California Love。 大家好，好的，我就说今天怎么气氛不一样，这么活跃，感觉比我觉得比
Echo 做的好，他那个，你怎么就是进来个新人，真的是一个旧人，昨天就开始来了，许毅开始踩我，然后现在走了艾克，我瞅着手心直冒汗的，什么东北美少女吗？
歌听着都更有激情一点，行，感觉不大熟练，这一点确实比艾克差一点，艾克差一些，那我再练练，对，再练练，再练练。来，我们看看今天主要聊些什么。对，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啊，昨天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关于那个上海，上海不是前一阶段有一个AI智能大会嘛，对吧？那个是习近平去那儿，而且发表了演讲。 就因为他去那儿呢，就是各个区啊就封锁的特别厉害，这个当时被炒得很火。后来的时候，就在他其实那个大会还没结束，但是他应该是不在那里了。然后就在七月十九号的时候，一场暴雨，就很急的一场暴雨，结果导致人家说，就变成了沪上威尼斯，就真的是有人在水里划船。
他是那个大上海改成大海上，
对，大海上。<笑> 真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待会儿就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就是昨天，其实我们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就是香港影星谢贤去世啊。后来他们说还是有想要跟大家说的，那我们呢还会再拿出一段时间来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人物啊。对，老易，你现在是回归第二天啊，你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带来，可带来太多了。
啥？带来太多了。今天其实一般这种时候我都会甩锅给
Steven， 你知道吗？来 Steven
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有什么福利。我们的福利还是红海参，我们这个周末依然有我们的线下体验会，只要您去就可以试吃，红海参包括黑高子也可以试吃。然后只要您买东西的话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然后当然产品都是八五折的优惠，
就是额外还有一个10块钱优惠券，然后线下试吃，是不是那个自助餐形式的，就是量大管饱，
对你随便吃。
OK，
随便吃，OK，随便吃啊，现在我们赵一烈一般听到这种随便吃，我估计你这红海参就得照20根吃了，对，眼睛立马闪耀着幸福的光芒。但我知道是红海参的话，最多一天不要超过2只。
有过这么一个说法，那吃多了吗？不是，你这个是出于经济层面考虑限量，还是不是？真的是健康层面，它里面的有一些，因为你昨天史蒂文说了好多那个，就是就很长串的那种不是人话的那种。谢慧敏对我的肯定。还有一个呢，就之前我去听过他们那个产品介绍哈，就是说它里面海参它为什么能修复呢？是因为他们就有一种毒素。 就是它一旦就是身体受损之后，它那个毒素会就是发出来之后，然后会让你身体再去，它是一种抵抗，就是抵抗那种外界的那种伤害。所以呢，这种东西的话，它是不建议，就虽然我们说那个抗癌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同样的一样，就是说好像是那个东西一旦激发了那种保护之后，它会吃掉那种癌细胞嘛，它那个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所以呢，当时那个营养师就建议说，千万不要
太多吃，但大家也不要害怕，它不是毒啊，
对，
它不是那种毒素，你吃完会中毒的，那不是，
它只是一种成分，
基本上就跟酸奶里面的益生菌是一样的，
差不多道理，对，就是吃什么都别过量，对，都是这个，按照剂量来吃啊，
甚至有的人你需要去咨询你的医生，你一天可以吃多少，
对，
因为本身红海参它这个它就是提纯嘛，它从红海参那种精华提炼出来，
对，
所以你说你吃海参你也不能一天吃个1公斤2公斤，那也受不了，对吧？
所以我最近其实 其实我们认识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减肥。我减肥的时候离不开我们公司这几个，我就切身体会了一下。我是大概到目前为止减了8个月，我一共
瘦了多少？
瘦了，截止到目前瘦了31公斤。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大家会很感兴趣你的减肥的方法？
对，我减肥方法特别特别那个，就是所以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对吧？
嗯，
没事，时不时给大家爆点猛料，我们还切身体会，
是
对吧？还给大家送福利，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成功减肥。
对对，行，那我们先开始，要不先聊聊上海
第一话题。
第一话题上海。对，上海是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但后来的时候是结果就是说这个成了大上海，是不是在海上之外就变成了啥呢？有人就发出一个马桶的事情来。就那个巷子里面那个马桶就是出来了。但是呢在那前面有一个对比，你知道吗？是啥呢？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没掀锅盖，掀了人家的马桶。
掀马桶。对，他是那个7月15号习近平到上海考察这种城市的这种更新的这么一个视察工作。他走进了黄浦区的一个比较老旧一点的社区，然后就了解一下旧城区改造啊，然后说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就说他要，反正他就很认真的聆听了就历史性解决居民拎马桶的问题这么一个汇报，然后并强调，他就说城市工作要坚持人民城市的这种理念，然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句话咱小时候都会背，我觉得
我经常有一种设想，就是如果把川普的发言稿给习近平，把习近平的发言稿给川普，我估计这俩都能被打死。
我估计习近平念不出来，我有点难。
对，
所以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调侃这就像一个梗一样的，就说马桶嘛，他拎啥，对吧？他刚刚指了马桶，然后马桶就堵了。所以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马桶革命一样的。但实际上你们知不知道，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如果你们要是关注新闻应该会有印象，就是国内有一波那个厕所革命。哇，那叫一个，就是我在南京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厕所
危急厕所。
对，真的
是。你说是这事吗？
是。
对，
啥意思？
就是原来不是有很多地方有公共厕所
啊。
公共厕所的时候，不是一般你上厕所，公共厕所都是比较脏乱差。但是你说存在公共厕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都是那个老旧小区啊，或者是老城区的居民区。
对。
然后我们的习大大就号召了一波厕所革命。厕所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把这个厕所打造成5A级景区的标准。
对。
里面要有文化墙。里面每个厕所到定时冲洗，当时你知道有个很火的岗位，叫厕所管理员，类似于事业编制，
对，要招的，
要考的，
是编制，有编制的，
有编制，要招的，要考的，
真的。
然后进去之后，每个人照片要挂在厕所门口的，这个厕所的主管是谁？然后清洁员是谁？巡视员是谁？
哎呀。
你知道还有抽查员是谁，都挂在上面。
对，
当时那个厕所大家都当景区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太漂亮了，
对，
富丽堂皇的那种，是吧？
它富丽堂皇的谈不上啊，但是呢，就是说你以前去上个公共厕所，你会知道就脏嘛，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墙面也很旧，但你这一次去那个厕所，基本上都是铺了新的那个，就不至于是大理石，有可能是造人造石的那种。整个的那个墙面，然后呢就是当然里面那个卫生纸是没有的，这跟美国还不太一样，但是呢整个的环境是很好的，而且关键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有人贴在那儿，有人去负责。
对，
据说考核里面就是不能有一只苍蝇在厕所。
哇，
这么严格。
对，
所以他厕所也不备纸是吧？
不备。
中国
肯定不会备纸。
就你只能，
因为备了纸，你就几乎就第二天你
就是人手一卷了，
对，
基本不大可能。他那个就是那种厕所弄完之后，大家都反应不方便。不方便是什么呢？就是巡查力度加强了，你经常上不了，
所有人都在检查。
因为你一个人上完之后，是不是有俩人得去打扫？
所以 一个人完事以后就去打扫，
因为你不能有一只苍蝇
啊，
你不能有气味，
嗯，不能有气味，不能有苍蝇，这是一个就是这种厕所。
那你这让美国很汗颜
啊。
他那个厕所是从2015年开始的嘛，就是他说要在5到10年之内，他主要是改造的是中国就是农村地区的，再一个呢就旅游景点的，旅游景点的这些厕所，还有那个老你刚刚讲那个老旧社区的一些哈。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看他里面当时一个核心口号叫做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然后小厕所大民生，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或者是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也不知道谁跟他讲的，出的这种出谋划策。
这不是习大大一句名言吗？功成不必在我，
对，我在
不必，我在必不成功。
所以很多人把它挂在高速公路上，他也没有弄个什么从左读还是从右读，
对对
对，
功成不必在我，我在必不成功。大家去念说。我在必不成功。
当时那个图片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想这是 P 的吗？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一句话出来在这呢？
因为你知道，大家中国人熟知的，是我字在前面读的。
对，
我今天要去个洗手间，我今天要去跟朋友吃个饭，对吧？但是习大大他就是功成不必在我，然后老百姓读都是哎呦，习近平说了一句。
我在必不成功
，
可能是我们误会了，他可能本意就是我在必不成功。
确实，这句话就影射出来，我们很多网友弄了大概十几条习近平遵循自己这个口号“我在必不成功”的那个。
对，真的，这个厕所当时那个厕所革命真的是成为海内外一个就是说。嘲讽啊，我觉得真的是在嘲讽。
你说这是只是在南京吗？
没有，
全国
推广的。
你说2015年的时候，
2015年左右开始的。
然后这个新闻其实是持续发酵的。
对，
我来到海外之后，我们当时写很多新闻的时候，还是有这什么西安的厕所呀，然后有一些什么，你甚至于就是说你要是有犯错误，甚至被处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都会出来。我当时具体的我忘了，但是呢，就是。整个这他的计划就是10年，2015年到2025年，就这10年期间。然后后来有人统计了一下，他这几年呢，就大概是改造了6.8万座厕所。
那
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国内这种上公共厕所需要花钱？
后来
这个要不要花钱？
后来这个很少，
这样很少了。
现在都不花钱了，
现在基本上不花钱。
对，你知道关键问题是，你说你真的改造了6.8万座还好，你相当于是普惠了，对不对？给大众一些实惠。但是关键问题是，大家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形象工程嘛，结果呢，那很多的新闻爆出来的就是建的厕所里面就是豆腐渣工程的，就是有没有水。或者是没有电，然后纯是一个摆设，
基本上就废弃，你知道吗？
是个摆设，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为什么习近平到哪要不掀锅盖，要不掀马桶？这个在习近平那边是有逻辑的。
哦，是吗？
对，掀锅盖是扶贫，就是让老百姓吃得起饭。
嗯嗯嗯，
上厕所这个是一个吃一个那什么嘛，这是
民生问题最基本的吃喝拉撒。
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事吧，就做的特别官方。
是是，
其实。扶贫的这个事儿，你让中共来做哈，中国共产党来做，1%做不了，因为他们理解不了。
嗯，是。
他理解不了这个人为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贫穷，他也理解不了，因为说实话，太长时间的腐败在中间，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穷过。
是是。
所以，这我们可以那个。广告之后啊，回来讲一讲，有网友列出来十几条，习近平这些年作为总加速师和我在必不成功的、那个、
烂尾的一些东西，
对，烂尾的一些，
这
触目惊心。
对，
这个厕所就是烂尾之一。
那个习近平，我看了一些照片，就习近平他那个去农村，他一般真的是所有他都会去掀锅盖，看你吃了啥。他一个组图，他真的是到谁家他就掀锅盖，看你吃啥。
因为这是他认为这是。就是
一个
很呆嘛，就是到哪就是我掀你锅盖，我看一下你家吃的
什么，
你就证明你又没有脱贫。
对，然后我看网上有一个那个金正恩，
嗯，
所以不知道是金正恩学习近平还是习近平学金正恩，他也是去那个掀人锅盖看你吃了啥。
按道理来说，这是习近平学的金正恩
一个套路，
有可能不是学的金正恩，是学的朝鲜，可以这么说。朝鲜因为他作为那个当下到哪，因为朝鲜会给一些工程盖楼什么，那个是真穷过。到家看看你吃啥。
是
原来有一个老外拍了一个朝鲜的纪录片， 你知道吗？就是
哦，我看过那个，
看过那个哈，
嗯、
就是就拍当时是朝鲜唯独允许一个团队过来拍纪录片，当时、
嗯、
但是都是请了几个演员一样的，
嗯，
上来之后每天都给你桌上摆几个菜，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人就发现很奇怪，就是桌上摆几个菜，他们
都不敢吃，对，
不敢吃，后来才发现那几个菜就是像老演员一样的，就是给你演
道具
嗯，嗯，是，
因为平时都没吃过，
对对。
好，那我们上一下音乐啊，听一听我们的新的 DJ 啊，
对，下一个音乐给我们点惊喜。
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马桶，我就送给大家一首刘德华的《马桶》。
好。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刚刚那首歌一个歌词出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它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对，寓意，这、
嗯、
我感觉习大大应该是现在挺喜欢中间一句歌词，就是把所有的烦恼全部冲掉，这咋办呢？你说？
对，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有网友给他罗列啊，就像这种厕所文化，不，厕所文化呢，厕所革命一样的烂尾掉的一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嗯、
就 Steven， 你们要给大家就是说一说
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是吧？
对。
首先，他推的那个“一带一路”，
嗯，
然后斯里兰卡破产，
破产了，
政府被推翻，然后巴基斯坦马上要破产。就包括你那之前那个委内瑞拉也是，他地震嘛。这次地震不防好多防波倒塌，其实也都是一带一路就帮他们造了一些，就中国的企业进去帮他们造房，全都是豆腐渣工程。
他那个一带一路现在基本上这两年就不怎么提了，
都没人提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雄安新区彻底烂掉，
这是习近平的大烂笔。
对，他之前他是要标榜深圳那些个高新产业区的，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人，就是像死城一样的地方。然后北京证交所无疾而终，
确实是这个证交所这个事情的话，当时新闻还报过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上这种关键词都没有了，
没有了。对、
嗯、
对，
亚投行
大量减免国际债务，最后搞得血本无归，
就是你可以过来借。
对，
不用还，但你没钱还你也就拉倒了。对，
就是有钱嘛，
对，
是吧？包括他好像之前也是，他好像说要什么免美国的国债什么的，但最后好像也不了了之，也没有。
是，
他也对。千人计划被当作间谍名单，
这个千人计划是有点呆的哈。他弄了个千人计划，结果各国呢一看到这个千人计划名单，
嗯，
就知道。
啊，你
对吧？
安排了特务过来，
你这是有想法的，所以他当时就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搞的这个千人计划，确实是，
嗯，
其实很多人当时的时候，特别是刚刚开始做这个千人计划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就后来主要是爆出来太多，就是发现这个有偷这个技术的呀，或什么样，发现这些人都在这个千人计划名单里，所以让大家去挖到这个千人计划原来有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么一件事情之后，所有人就按照他那个名单开始去排除这种间谍了。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芯片工程，
这个也
花了10万亿，
对，也叫十万亿工程。
对，然后他的全部负责人全部落马，
嗯、
所以你看啊，一个电动车，一个芯片，基本上都是你钱一多，紧接着就是腐败。
嗯，对，
对。
芯片就是在电动车之后，对吧？我觉得好像当时是电动车先是去，就是说
芯片有可能比
在之前吗？
有可能比电动车还要早一些。
但是我听的时候是，
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大家各地已经
做
芯片园区了，开始。
哦，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扶贫，6亿人口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
这个是李克强讲的哈，但是实际上他的扶贫，他说的扶贫成功应该是在2020年，就是在疫情之前，他就说他已经成功了，就是说已经彻底就是变成这个，就已经没有贫困，然后变成小康什么什么之类的家庭之类的，就已经有过那个。后来海外这个媒体，不管是就是中文媒体吧，就是像那个什么美国之音啊，或者自由亚洲啊，包括希望之声啊，大纪元之类的，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这种，就针对这种去 接谎的一些，就是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对，
最主要的是当时他说我忘了是在十九大还是二十大，二十大的时候好像就说了一个说中国的扶贫已经进入到最后攻坚小范围攻坚的那个状态，结果后来李克强上来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中国还有六亿人不到收入不到一千块钱，所以这个一下当时就炸了，对吧？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有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很多因素在里面。
对，我在网上看了一般，我觉得扶贫基本上大多数还是属于农村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我看中国的这种农村人口就将近三亿，它它常住人口4.5亿，
对，
但你刨去那些老人小孩，可能真正的农民可能三亿多。
其实现在扶贫呢，它很多时候还不出现在农民身上。
嗯，
农民呢，他有个地，
他都不算是最穷的。
他不算最穷的，他有个地，他就能活着。
嗯，
就是我能自己种点吃的喝的，对吧？我就能活。
对，但他也真的就我看他中国那些穷的地方，像甘肃啊、广西那些地方。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就200多块钱，
对啊，
两三百块钱，
是啊，
那这还不算贫吗？
对啊，是啊，所以
起码还有点钱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扶贫攻坚也不知道攻坚在哪。
对，而且包括你看今天习近平不去农村去掀锅盖吗？
嗯，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师，他说了一句，他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你到现在这个年代啊，你还在关心你这个农民吃不起，吃不吃得上饭，已经说不过去了。
嗯，
你说你像北朝鲜，
对，
有可能，因为他一直都很穷。你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你现在还去关心农民吃不吃得上饭，
对，
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已经。
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就是这里面有个理论，就是叫渔网理论，就是当你决定要就弄那个最小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鱼很大，
嗯，
就代表很富有，那个鱼很小代表很贫困。当你要去弄这些小鱼小虾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去用那种捕大鱼的网去捕它？就是说你根本捕上来，没有一条鱼可以让你捕上来。所以任何东西就真正把这个扶贫做到一个类似于像面子工程一样的。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这次虽然说那个好像是贵州哈，那个县委书记落马，当时那个最年轻的县委书记跟那个是叫王健林，不是在那开会嘛，那说哎你们要把这个东西，就王健林说你要扶贫，你进就是那个县委书记说你要进来之后你就不能走，那王健林就在现场拍桌子说费着老鼻子劲，说我一年省个5亿给你，你们就拿回去自己玩吧，玩不了，这哪是扶贫啊，就是等于说最中国最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当时爆出来就说，像我们那会儿做在中国当做媒体的时候，就说哎，穷人怎么这么可恶？为什么可恶呢？说很多人就捐了很多小猪崽子给你，让你养，养大了之后呢，你就有钱了，你就那个猪就卖了，你就赚钱了，对吧？
嗯。
但是很多时候把小猪崽子送回去，他就把小猪崽子给吃了。
哦。
当时做这条新闻的时候全国特别爆炸，但是后来你到现在你好好去想一想，当你送了一群小猪崽子到那个农民手上的时候，你知道
他根本养不了，
刚根本养不起，现在大家你做各种养猪场都爆出来说我养不起猪了，
对，他饲料
是因为饲料啊各种环境啊什么都造成了那个，我过来之后我与其把猪养死，我还不如现在给你吃
现吃了。嗯，
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什么我说中共他做不了扶贫的中共，是因为他的逻辑特别简单，都是些治标不治本，我今天给你送了多少钱这代表扶贫。
嗯嗯，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像你刚才说甘肃的那些地方，你让老百姓种地种不了，
嗯，
对吧，他的产业性不够，就导致了你那个就是有很多内核的问题解决不了。
是，
就雄安也这样
一样的，他所有的就是你看他所有的做法都是这样，他就是表面的那一个东西，
对，
他并不解决这个实质的。
你说深圳，你能跟深圳比？深圳当时为什么都说邓小平在那边画了个圈，对吧？为什么要画了个圈呢？是因为那地方临近香港，跟香港就是隔海相望，他有很多经济策略在那边，就是用 就带动它来成长。你画在雄安，你靠谁来带动？
所以他自己弄了个北京那个叫什么上刚刚说那个上交所，不是上交，北京的那个交易所，
证交所，
对，证交所，对。他就是他当时是配套想要去做的，但是呢他做不起来呀，你怎么可能呢？你所有的人民币全是这种管控的，你怎么可能，对吧？你香港它是有那个离岸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经济整个都在里面，所以说他是不可能做起来。
然后房地产也是烂了，不能再烂了，中国的房地产。
但房地产烂我倒觉得哈，不是说习近平这一届的问题，
对，
其实是从这个应该是说从他上一届就已经是开始了哈。
对，
这个他到最后，当然他最后是集结下来作为一个特别，因为他当时出那三条红线导致这个房地产一下子就是说相当于是他原来那种杠杆一下子那些债务全都出来了，这是一个就导致恒大不是一下就倒了吗？恒大一倒之后接着下面就一连篇的这种倒。
对，其实习近平当时上来的时候房地产没烂成那样。
对，所以说他，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军政业全涉及到房地产，
嗯
嗯，然后房地产到后来在习近平手上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事，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说房地产它是也很火哈，大家都在炒房，其实通过一些经济杠杆的去调控是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到后来就房地产就变成像是大家去敛财的那么一个极致工具的时候，就大家都去做房地产，大家都去拿地，大家都去盖楼，我管你楼质量怎么样我都去盖，我都去挣钱的时候，就一下就发现受不住了。因为你到最后怎么打，打的全是俗话说打的全是自己人。
嗯，
对，
他那个房地产确实当时我记得我们在一二年左右的时候就看过，一一年他不是一二年上来的嘛，对吧？一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看过一个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纪录片，其实那个经济学家就具体人我忘了，但是就看了那种公共的纪录片，就说到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其实就是一个泡沫。
对，
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举例哈，那个时候当时在武汉那个时候的房价大概几千，就几千块钱，就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说几千块钱可能就是应该在六千以下，好的地区都是那样子。然后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都在嘲笑，都觉得哎呀怎么可能，你知道吗？就是说应该不会说出现那么快出现那个拐点，因为他说是个泡沫嘛，泡沫很快就要破。那后来的时候一直到2017年左右还是16年左右，那个武汉那边的房价就涨到了应该是买不起的状态，当时我同学要买然后就没买嘛，后来到那个时候他一直想等那个拐点，等那个就是泡沫破了之后那个拐点，结果后来发现买不起了，就20000还是多少一平就变成那样，再后来往上走的就更快了，所以他确实是有一个这种。
所以慧敏在南京待过，我当时在南京河西就奥体中心那边买了一个房，买的时候是8900买的，6年涨到50000，
很快。
6年涨到五万，
六年。
那你有没有及时抛掉
啊？
你有没有及时抛掉？
那房子我在30000多的时候把它抛掉的
啊，那也行，那也赚了。
对，
你要现在的话
就卖不掉了。
对，
现在真的是一个烂尾的状态哈。
那房子当时也是我们就是刚结婚没多久买的，所以本来就是当投资买的。
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那些烂尾的太多了，其实网友总结的这一些呢，他有一些是真的是在习近平手上出来的这些政策烂尾，有一些是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常年累积下来，你到他这一个地方你就只能烂掉了，就不可能再就往前走了，就有很多这一些啊。那不管怎么讲的话，就刚刚你们讲的是说那个现在谁扶贫还去掀锅盖儿啊或什么之类的，但你去看那有的时候别人发上来的那一些短的视频，他真的有人在捡垃圾吃，
对，
就是老人，他不是说那流浪汉或什么的，他真的是在捡那个东西。
对，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其实真的很可怜，而且很容易被骗，就是他们不想想，就是习近平去掀锅盖的时候，你有发现掀的都是新锅盖吗？
对啊，
其实那画面中间你自己去看看，很多时候那锅盖都是新的，
都摆的。
你说老百姓有谁自己在家吃饭，我天天去把那个厕所和厨房给你装修成新的， 所以 有很多时候就这种演，就是大家可能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对华广播什么的一直在往中国大陆播音，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些新闻的解读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就是
对中国的
他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就是很多人他上升就整天看新闻联播，他在看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判定谁对谁错，最起码你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空间。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观众，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你就给我们961961短信平台，就发短信那个去，你就发捐款两个字来支撑这个公益电台哈，在中国的那个播音，不要让它停下来。因为希望之声在这方面的播音已经持续了20多年，20多年的声波一直在中国大陆一直在传播，就一直没停下来。前两天我觉得是我看了我们台里面另外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一个截图，就有网友跟他聊天，他就说他这次可能回国吧，就问国内的一个亲戚说你们现在能不能听到海外的声音，对方说哎，悄悄告诉他说现在只有一种方式， VPN 现在不大好用，但是他有个短波收音机，他说能听到海外有一个叫希望之声的一个声音，他回来之后就立马写了一段话发给了我们这边一个主持人，所以挺感动的。就因为你知道做广播哈，希望之声做广播，他就属于我可能说100句话，我可能做了100天，我可能做20年，但我并不知道对面有多少人在听的。因为没有一个像互联网的数据统计说我知道对方有10万人20万人在听，我有一个责任，全是靠着责任。就是我就守在这地方，我就等着哪一天能听到一个反馈。你知道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就是律师陈光诚哈，盲人律师，当时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他就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是听了一个短播叫希望之声，
他是在监狱里的时候，
对，能带给我一些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就那一条信息支撑了希望之声多走10年。因为一个公益组织，一个非盈利公司，他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知道要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往中国去打，你在过程中你也没有任何的广告。所以为什么961961961这个我们 FM961 它实际上是在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通过做社区电台，然后维系的整个希望之声那个广播架构能够给国内的人去传播真相。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条件的就支持我们，就是哪怕就你说我今天哎，我今天本来应该喝咖啫的，但是我今天咖啡没喝，我有5块钱，我有10块钱，这都对我们是无穷的帮助。
对，
所以也再次呼吁大家，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发捐款两个字到
961961
短信平台，然后呢，如果你方便的时候，你就给那个链接，给我们的那个捐款链接去。捐力所能及吧，就是不是说不用影响大家的生活，就是你我的余钱我就给你捐一些，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往那边去持续播音。
对，
好，那我们那个依恋是不是
DJ
哈，再放一放音乐，我们回头
再问一下。习近平干了这么多好事，我送给大家一首歌叫梦一场。
梦一场，
梦一场，哎，这个很点题啊，这个很点题。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的，欢迎回来。哎，回来我们再继续聊一下，就刚刚我们讲过的话题啊。其实它烂尾的还是有挺多的。Steven 可以再，就是我们快速把
就接着说烂尾吗？我觉得烂尾的，我们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我们就接着把刚才那个话题说完吧。就他那个提马桶的那个，包括上海最近开始那种下强的那种降雨。然后就说他这个，拎马桶，其实他去上海的，因为上海有好多那种弄堂，他是比较老的，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厕所，所以他们有的人真的就是说拎着马桶去那种公共的地方去倒。
对，
所以习近平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能只注重于面子，他就更注重于里子。就他这次他的去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就是这个，就是说不能再做面子工程了，说你得从实质上最内核的东西去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就说这些话。然后19号的时候，然后上海就下那种强降雨，然后一下就露了原形。就说网友就说上海这么经济发达，在中国是应该是排可以算得上第一个了。 就是它外面光这么光鲜亮丽的一个城市，然后它这么下一场雨全部露了原形。然后我看他写，他的确是天气很反常，然后他是我看他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04毫米，然后四个半小时下了212毫米，这么四个小时之内下了这么多的水。然后他说因为那个上海它太多的这种建筑，太多那种比较硬的那种地质，就是说它雨下了以后它没有地方去吸收这个水，所以它那个水就直接流到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你在网上看到好多那些地铁站那些地下的超市全都被泡了，就水它都往下流。对，而且说它整个它那个排水系统啊也是比较老，可能它几十年前设计的整个排水系统，所以根本就应对不了这种这么大的这种短时间之内的这种降雨。但是我反观，你知道那个东京的那个地下那个排水系统，你们看到那个视频没有？
啊，
说是地下宫殿，就很，他专门有个中国人去参观东京的那个地下排水系统，下去以后真的像个宫殿一样，说它有一口井，就那个水，雨水的那个水都会流到那口井里面，说那个井可以放一艘航天飞船。
哇
哦！然后它底下真的就跟古代的宫殿一样，它那种柱子，哇，就你想象不到它那有多大，就用来蓄水。
其实不只是像日本啊，你像德国很多它也是这样子，欧洲的一些国家。再有呢，你如果你去青岛的话，你会发现青岛的地下那个排水系统是非常好的。嗯，当时的时候国内不是武汉那个内涝的时候嘛，就有很多人就挖出来，就是说那个。当时不是那个谁青岛那一块是德制，就德国不是曾经在那边嘛，就给他建了很多这种基础的建设，都是100多年前的，就是帮助他那个排水的，往往是内涝的部分都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后来新建的那些城区里面反而是就出现了问题。
你讲故事啊，我忘了是哪一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我车停在地下车库里面，第二天早上我家邻居过来死劲敲我家门，然后就过来说老易你这人也太不上路子了，说昨天晚上下大雨，现在地库全被淹了，说你小子把车挪走了你也不通知我一声，我说我没挪，然后他说啊，他说那我们车哪去了，然后我们就到车库是一片汪洋，然后他的车是因为是一辆很高大的越野车，就一个车顶在上面，我说 no， 我车就在你旁边，我车是一个轿车，看不见了，
末顶，
看不见了。然后那一次这个经历之后，我就挺那个的，因为当时我那车买很短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我旁边那个我家邻居那个车买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那栋楼上面有一个大哥就在旁边，夸夸流眼泪，你知道为啥呢？他。刚准买了一辆迈巴赫，他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他买辆迈巴赫准备干嘛呢？去跑婚庆用的。
哦，
车才买回来三天还没上牌，
泡了，
然后保险公司就在旁边，那大哥亏的是最多的，就是买迈巴赫那个亏的最多的。我那车亏的不多，然后我们邻居那个还赚钱了。
啊，是啊，
对，所以就。整个就是保险公司就现场就说，哎，你这个车已经泡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就把你车拖走了。但从那之后呢，我就有一次机会去采访那个南京博物院。采访南京博物院的时候，就看到一张民国的关于南京规划的下水道的排水图。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这个排水图好像画的挺特别细，你知道吗？就污水管走哪，什么进水管走哪，然后哪个地方多宽。然后路面多宽，然后到后来就是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到多少，这个管线要成长到多少。然后我们就去采访那个城市建设专家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按这张图南京不可能有地方淹水。但是你后来可能惠敏在南京待过，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名片叫拉链路。拉链路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拉链嘛。一拉就开。南京一年365天，可能就是有放假的那几天不在修路之外，其他全在修路，一会儿修路，一会儿修排水管道，一会儿修那个什么光缆，就是那个路是好不了的。所以 弄上合上，弄上合上，就像拉链一样、嗯，你知道吗？
你这个南京还好的，其实我去了之后，我会觉得，哎，南京还不错，最起码这边修的时候，那边是那个让你开的。你嗯、在武汉，我们那边叫。就当时在那上学的时候叫做满城挖，你知道吗？就他要挖的时候他全程挖，你就没有办法走，多那个种。
你知道我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天津嘛，我的朋友他的姨是在市政局里面工作，是那种局长当官的、然后我以前你就有过困惑，你这条路永远都在修，刚修完过一个月俩月以后他又修，他总是在不停的修，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修啥。然后那个人，我那朋友就告诉我，就是他那个阿姨，他那个亲戚是局长嘛。他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为了敛财。
对，是
他每做一次工程拿一笔钱，每做一次拿一笔钱，所以都是腐败。
对，所以到最后，南京的市长、市委书记就跟来来回回换，你知道吗？嗯，
就上来一个赚一笔，上来一个
工程上面就跟刚才我们联系到房地产是一样的，工程和房地产等同就。城市工程等同于房地产，就是你只要盖，你只要修，你就一定是有钱。但你经历过这个，你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你说美国那条路，你这么修修看，你有钱修也是自己的事，跟老百姓有啥关系？
对，是，
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你所有的东西就要听去听证。然后才能去动，
对
吧？
对，不能随便动的。
制度不同，真的是那个。
所以这样可以杜绝这种腐败、贪腐这种问题嘛？
对、
不能说政府想干啥就干啥，老百姓都盯着你。
是。所以这次那个叫李承鹏不是做了一个解读中国宪法的那个那一篇，
那个挺高。
哇，那个就做的太好了。他就中间逐个分析宪法中间的哪一项，说、中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啊、
中国什么社会主义的主人是
中国人
民，
嗯，
那人民怎么这么大权力，从来没见过。
他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就经不起这种推敲的，
对，
真的是完全经不起。
是，都说原来在什么那个之前的毛泽东那会儿的那个宪法中还有一条，就是老百姓是可以正常上街去那个游行啊
抗议啊什么的，
那个去发表自己的言论，说那会儿知识分子怕影响他们那个。到后来现在的时候，一个宪法改了55次，打了31次补丁之后，现在说大家谁还敢上街去说话，你不要多，你举张白纸在路上都让你有牢饭吃，踩缝纫机踩个够。
对，
哎呀天哪，
刚刚
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
对，
我觉得老百姓也不是说没有怨气，你有怨气的话你敢怒不敢言，
对，
怎么办？
其实我们现在就觉得你老百姓有怨气没怨气这是第二个那个，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对， 对，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谎言，这方面真的得那个哈。插播一下吧，要不给大家在这种环境下缓解一下，
给大家先来一波福利，好不好？
好，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试吃的那个活动，是在这周六25号，在我们那个圣荷西的我们的店里面，然后我们试吃红海参跟黑高滋，然后黑高滋和红海参都有10块钱的这种优惠券，然后再叠加85折的这么一个折扣，可以叠加使用。对，然后现在红海参是买30只送一条黑参，然后买2只送2条，或者是黑参切片一盒。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你可以发送红海参或者黑高滋到我们的9619611，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个详细产品的信息啊，具体的折扣的或者是任何的消息发送到您手机短信上。
对，
就是
好像我们。湾区在这个星期我们有主持人应该是艾琳，
艾琳，
对，就湾区 Melody 的主持人，大家都很喜欢他，也许也会在现场，然后还有我们做旅游节目的
小芳
也会在现场，对，大家都可以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大家在考虑加建 ADU 的话，然后 就是说您想提高您的房子的价值，或者是增加一部分这种租金上的收入，然后您可以也是这个周末周六，就是7月25号10点，然后在3037号 Remington Way， 然后也在圣荷西，就是我们给您一个现场参观，就是我们刚刚完工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749尺两房两卫的这么一个 ADU， 您可以亲眼了解一下这个设计的规划呀、施工的品质啊，还有真正您居住的这么一个空间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阿里公司呢也会解答您各种相关的问题，包括 ADU 的申请流程、设计规划、政府审批、施工的周期。对，然后如果您当天签约的话，会有专属的好礼，包括 Dyson 的吸尘器，以及$3000的这么一个代金券。
哇，这个已经不是好礼了，这是好礼啊！
好礼，对对，好礼。对，如果您刚好我是在考虑建 ADU， 我觉得刚好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你都可以用全程用中文交流，也不需要，因为有东西很繁琐，你可能用英文打交道可能会有一些些困难，对某些人来讲。
然后阿里建筑也是我们的老合作方，老品牌了，
它资质很深，它累计完成了1500多套了已经。
哦，
对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是打电话到408-900-6688，408-900-6688。然后呢，我们会把一些详细的信息呢提供给您。
嗯嗯 ，OK， 这俩福利，我觉得这周末
比较有用，
都很有用。
对
对，这是正儿八经解决吃得好、身体好、住得好的问题。
对，
而且你还能赚钱。有一些，你比如说你自己家里有块院子，
对
吧？地很大，我这院子空着也是空，你还得交地税，你为什么不建一个小房子你租出去，或者是给家里老人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就开个玩笑，倒建议习近平可以给 Steven 打打电话，最起码他Steven 还知道怎么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开心，对吧？习近平不一定知道。
对，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赵一恋，你那边还有音乐吗？
有啊。
还有吗？
有。
哎，我想听你先说那个。听说我们美国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打破了美国150年的记录。
我们的副总统万斯创下150年罕见记录。
什么记录？哇，天哪，这个记录！
他又迎来了他第四个孩子，一个男孩。这是150年内首次现任美国副总统在任内迎来新生儿。150年之内第一个，任期之内。
我其实特别想，万斯副总统能不能给我们做期节目？叫副总统的一天。他那么忙，他还有空生孩子？
又不是他生，真是
他老婆生。
对呀、啊，他太太生
的。哦，
对，其实他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基督徒了，就是他们会对生育这方面会比较注重一些，因为包括我们的那个教授斯考森教授，他有二十个孩子，
对，他是加上第三代，
他不是他俩20个，是整个、
哦、好像
是
二
五 G
的
是
20个，我想起来了，
他俩就20个小孩。
对，
我上次去斯考森教授家，他们家门口有一个 family 的一个墙，
面墙
上面挂满了全是人。然后每一个后面都标注了这个孩子的生日，
哇！
然后他从1月、2月、3月、4月一直到12月，每我说贴满挂满一面墙的那个牌牌。
对他，我记得教授是他，之前我听他演讲，他说他有12个儿子，他就说他有12个孩子，全都是儿子。我们心想，哎呦，那有点惨，都是儿子。他说还有8个女儿，20个。对，然后这个万斯呢？他的太太本来并不想生孩子，就觉得他们已经有3个了，就不想再生了。然后他是受到了查理·克克遇害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思想。然后万斯就说他埋葬了他的好朋友，就一个生命逝去了，他说另一个生命呢被赋予。就那时候他太太就已经怀孕了，就是查理·克克就是遇害下葬的时候，然后他太太已经怀孕了。所以就说一个生命的结束，另一个生命又重新开始。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是
对。 对，如果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也是那种很优秀，
对，
很爱美国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我觉得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事儿。对，这就是他，就是150周年创造的这么一个奇迹，就是
感觉
就生了第四胎
的寓意哈。
对，
就有一点感觉像比较好的寓意。
对，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挺好的，就是一个生命被剥夺、被夺走，另一个生命被赐予。对，哎，那希望大家也多生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繁衍嘛，人类一个繁衍。但我就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再来第二个感觉有点不行。
我感觉 Steven 的眼神当中。已经有一些坚毅的元素。
对，就因为我们的好兄弟那个 Jimmy 谢，他不是刚刚有一个女儿嘛？
对，
就很可爱，那小 baby 真的非常可爱。
他最可爱的是头发，
对，
其实我见过刚出生的孩子有这么多头发的那个，
对
，
就很可爱，小孩肉肉的很可爱。
是，
对，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小孩很可爱、很开心的场景的时候，你会忘记你当下我们这种。世间的一些乱世啊，反正对于我来讲，
对
你分散你一些精力，觉得哎，会有生活中会有更美好的东西在你身边，就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已。对，
对对。
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东北美少女 DJ 依恋，今天带给我们的音乐。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感受我第一次的 DJ， 可能说的有点紧张啊，可能越做越好。
还是不错的，选的歌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
谢谢谢谢。
对，作为Echo 的第二个徒弟了，第一个徒弟就做了一期，第二个徒弟准备做多久？
看大家的反馈吧，如果粉丝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什么好的想法呢，可以给我们留言。
其实 Echo 已经给我们发信息了，说顶多下周让他做一周，因为他下周休年假。说我还是要回来的。
但整个依恋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棒，继续努力。
谢谢谢谢。
好，
谢谢大家的鼓励。好，
那我们
拜拜，
明天见。
拜拜，明天见。
拜拜。